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7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改变观念，用法理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冬梅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16日。我是1999年7/20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很惭愧，法一直在学，却不会实修。究其原因，学法不入心，走形式，不得法。找到症结，我就在学法上开始归正，诚心正意，按照师父讲的去做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明示，所以学法的时候，大家不要拘于形式，但是一定要放下心去看，真正的去学，不要思想溜号，一走神儿啊，那就等于白学。从另外一方面讲，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，不只是个形式问题，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，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？从这一点上讲，我想大家一定要放下心去学法，注意在忙的情况下学法要稳住思想。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都意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，大家保持一颗坦诚谦卑的心态，用心学法，真正学法得法，并学会用法理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人心去掉了很多，心也逐渐静下来了，而且发正念救人的效果也很好。如果哪天法学得好，讲真相救人的效果就会很顺利，因为那是法的威力。所以学法真的太重要了，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的时间里，我一定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多救人，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。丈夫是个很有能力也很强势的人，在家里是一把手，说了算，对的总是他自己，错的总是别人。我在家里是干的最多，却总能让他挑出毛病数落的人。开始我忍着，觉得我是修炼人，不和他一般见识，但是心里时常不平衡，抱怨不服气。通过不断学法，明白业力的转化，我猛然醒悟，为什么丈夫说我，这不是帮我提高吗？这是好事呀，谢谢人家还来不及呢。况且为了我的提高，人家忍受了多少苦呀。明白这些，再被说，我就不气恨，不委屈了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开始向内找，是不是我哪儿做得不够，要在法上归正呀？一找真是，公婆在我家，照顾老人，做饭、洗衣、打扫卫生，家务活很多，我总想快点干完，好多学法，结果干活不上心，糊弄事，丢三落四，一起造就容易出差错，出了错自己也后悔，怕丈夫知道，心里恐慌，给丈夫添堵，看来真的错在我，没有把法理解好。其实，平衡好家庭，在家做好分内的事，也是在正视法救人呀。认识到了，就在法上归正自己，修去急躁心、糊弄事的心、为私为我的心等等一切人心，认真做好每一件事，更加关心丈夫，体谅丈夫的不容易。我归正了，丈夫也很少生气了，我也发自内心的感谢丈夫，希望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家里有老人总看电视，有一段时间电视一播放医药广告我就烦躁，越烦躁他就换样的播放，而且街道上也出现了许多这类广告，让人觉得压抑恐慌。我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了，这不是怕病的心吗？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，真修的人没有病，我法身都给去掉了。 我给自己提出六个问题。一，你是真修弟子吗？是。二，你相信师父说的话吗？相信。三，你有病吗？没有。四，这些广告和你有关系吗？没有。五，恐慌的是你吗？不是。六，是谁呢？是思想业力衍生出的怕心，还有隐蔽很深的生老病死的人的观念，找到它就灭掉它。通过学法听明慧广播的交流，我认识到生老病死是常人的理，而修炼人的身体已经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。况且师父已经给弟子们地狱除名，不归三界管，只归师父管，只归大法管，也就是不受三界内低层法理因素控制了。生老病死已经和大法弟子无关，明白了法理不再恐慌，因为怕的不是我，这些表现都是假象，是旧势力干扰强加的，我不承认，全盘否定清除。他再出现，我就被师父的法，心中有了法就没有了怕。谢谢师父的加持。以往发真相资料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去学法小组学法，心里总是有一种紧张感和害怕感，怕被迫害，不能堂堂正正的去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。通过学法，我觉得正念出来了。这些不好的人心都是人的观念造成的，是旧宇宙未思的东西。大法弟子做的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情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天地难阻。法轮功是合法的，迫害大法弟子是有罪的。大法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，走的是神的路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只归师父管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大法弟子和世人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。身为大法弟子，要慈悲众生，用善意与爱心对待众生，唤醒他们是大法弟子的责任。如果我心中想的都是众生的安危，一切为他，充满了慈悲，怎么会有怕呢？虽然修炼二十多年了，回首修炼路，觉得自己修得太差，还有那么多人心执着没有去干净，遇事还是人心、人念、人情，这怎么能跟师父回家呢？真的很苦恼。但是自责、悔恨、回避没有用，我要敢于面对自己的修炼状态，坚定前行，这才是师父希望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修，现在很多心一出来就能马上抓住它，比如妒忌心、色欲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利益心、急躁心、抱怨心、不修口和一些负面的思维等等。今后还要更加精进实修，对照法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多学法，坚定正念，信师信法，不要轻易被常人心带动，做事用神念而不用人念，一切用法来衡量，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。总之一句话，就是要坚持真修实修，同化真善忍，修去名利情。佛恩浩荡，弟子能走到今天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，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无法用人间的语言表达。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弟子只有精进、精进、再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完成好历史使命，才是师父所要的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共同精进，在帮同修中修自己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5月17日。我是1999年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风风雨雨地走到了今天，经历了许多许多，今天只把一个小片段写出来与同修分享。一，得法弘法共同升华。刚得法时，每天早晨无论是公园广场还是街道两边，大马路两侧到处都是法轮大法的练功场，到处都能听到大法的音乐。我家邻居说，你们那个放练功音乐的录音机发出的都是金光。我们每天就站在车水马龙的大马路边练功，只感到暖融融的光环绕着，还有那宁静祥和的音乐，美好无比。我的娘家人、婆家人都练功，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中午也一起练功。我的家乡长春到处都是大法的练功人，到处都弘传大法的福音。我们每天都被大法熔炼着，我生命的根就是大法构成的，大法的根也深深地扎在了我的心里。大家在一起学法、证实法、练功交流，共同升华。99年720，邪恶开始打压迫害，我们不畏生死，进京护法上访。为了众生不被谎言迷惑，为了众生能得救，讲真相，我们慈悲善念。当我把写着真善忍的护身符捧给众生时，他激动地说，你把这么好的东西给我，我给你什么呢？把真相讲给众生时，也和得救的众生一样，同喜同乐，也和众生一起流下了感恩的泪水。多年后，见到单位同事，他还说，你真了不起，当年你的自行车被人偷了，你还说，可能他比我更需要。真的是善意地理解别人。见到当年的老邻居，他说，我总跟人家说，我们那个楼只有练法轮功的扫雪打扫楼道卫生，我们就是为他的生命。当被邪恶迫害晕死，警察用水将我浇醒时，我没有怨恨，没有对生死的执着，满怀慈悲。一次次的生命蜕变，一次次的脱胎换骨，我们被大法熔炼成了无私为他的生命。大法铸就了我们坚不可摧的意志，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。大法使我们纯真起来了，使我们善良的本性出来了，使我们慈悲的心越来越宏大了。我们都是遵循着大法而行的。二，在帮同修中修自己。2024年9月的一天，同修来敲门说，外同修摔了，想到你家来，已经在楼下了。我和先生马上下楼，看到同修坐在车里，我说，能上楼吗？他说，不行，腿不好使，走不了路。可是车到我家楼下电梯还有50几米的距离，怎么办？我想借个轮椅推吧，跑了几家都没找到。后来想起家里有个万向轮的转椅，就用它把同修推到楼下。可是到电梯门还有10几个台阶，他慢慢地试了几次，怎么也抬不起脚，他也在不断地努力着。我们四人站在楼梯口，期待地看着他，怎么努力还是不行。先生说，我来背你吧。先生毕竟是65岁的人了，再说个头和体重与女同修基本差不多少。他一手拽着楼梯栏杆，叫同修搂住他，颤颤巍巍地一步一步晃晃悠悠的，一直坚持到进了家门才放下同修。先生累得脸色通红，不断地喘着粗气。我家沙发是能睡人的长拐角型，
把同修用转椅推到沙发前坐下了。他告诉我们说，是骑自行车摔的，现在胯、大腿和膝盖这几个地方都没有什么知觉了。开始他认为只是摔了一下，不用去医院，过几天就好了，所以这几天需要我们帮忙。可是到了晚上，他全身疼痛，根本睡不了觉，身体也不听使唤，自己根本动不了，就这样就在我家住下来了。我们就一起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希望他快点恢复。同修坚持住在厅里的沙发上，不进屋上床，感觉沙发的扶手和木质靠背都能借上力，方便一些。晚上他几乎不能睡觉，他就背法、发正念。他要想换一下卧姿，就得我帮忙，想坐起来都使不上劲儿。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的水杯稍微远一点，他都拿不到，几乎就是不能挪动。有时我就在沙发拐角上陪着他，随时方便挪动一下，或者喝水、上卫生间等。开始练功只能坐着练一部分，上卫生间也是我帮他坐在转椅上推到卫生间门口，就是距离坐便一米多，他也得很长时间的一点一点的挪，按着边上洗手盆柜，还累得满身大汗。看得出来，他承受着很大的痛苦，可是你看不到的他痛苦的表情，总是微笑平和地跟你说话。他说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不要那些不好的东西，每天都坚持学法，怎么难受都不动摇。我被同修的精神和毅力所感动，他几乎就是不能离人，保持不好平衡，容易摔倒。这样头半个月内，我几乎眼神都没离开他。他那条没伤的好腿，要想变一下姿势也得帮忙，翻身也得帮忙，他的手根本够不着脚，我就给他洗头洗脚。每次我洗澡前先给他洗，让他坐在凳子上从头洗到脚。我也是60多岁的人了，长这么大除了给孩子洗过澡外，连我的父母都没有用过我。我是大法弟子，为他是我生命的属性。我内心非常平和，没有任何私心杂念，默默的完全是为他的。同修也感受到了，经常说，姐，你太善良了，太慈悲了。因为98年我有幸见到师父时，师父给我展现了慈悲，使我知道了什么叫慈悲。师父的音容慈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生命里，我展现的就是大法的慈悲与美好。有一天，先生看到同修坐在沙发上，脚放在地上，穿拖鞋很费劲，就给他买了个电热垫放在脚下，很好，还买了电热水袋放在腿旁，这样腿也不凉了，还能促进血液循环，我也觉得很好，当时也没有想什么。可是有一天晚上，我的腿很疼，脚也透心凉，在床上来回折腾。因为当年被邪恶酷刑迫害，偶尔有腿脚凉痛酸麻等症状，想找个水瓶灌点热水缓解一下，到处找也没有。先生说，你找什么？我带着怨气说，找个饮料瓶灌点热水。他说，我屋里有个，就帮我灌了热水给我。我心里就想了，为什么不给我也买一个热水袋呀？我自己买，拿起他的电话就网购了一个，心里出现了不平衡，也没注意。过2天拿回来电热袋时，同修还说，姐夫给你买的这个比我这个好，是升级版。我又强调说是我自己买的，比那个便宜，也就过去了。由于先生工作性质特殊，几乎没有休息日，起早贪黑的工作，几乎没做过几次饭，基本都是我做。可有一天， 先生上午一直在厨房，我以为他在打扫卫生，也没去帮忙，就和同修交流。中午先生高兴地说，吃饺子了。我非常惊讶，顺口对同修说，你真的很幸运，我和他过了40年，他从来没有给我包过一次饺子。我们笑着很高兴地品尝着，也觉得很好吃。过后一回想，不对呀，这话有心呐，别人都享受了，我是你妻子，我都没得到，你对别人想的怎么那么周到？这是妒忌呀，不平衡啊，我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了？我应该为他所做的一切点赞，他能够做到为别人着想，没有为私为己的任何因素，这是大法弟子的风范，值得称赞学习啊。感谢师父让我认识到这隐藏很深的妒忌心，不平衡的心，我要去掉它。过后我就经常和先生商量，给同修做点什么，吃点什么，不断地调整着自己，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。为了和同修在法上提高，我们每天学三讲法，同修变化也很快，逐渐的能自己坐转椅上卫生间了。同修看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出现不好的念头能及时认清清除。共产邪灵什么马克思也在他脑袋里出现，还有声音不断的对他说，让他这么死那么死的，真的是要来取他命的邪恶。他不断的发正念解体这些邪恶，无论是躺着还是坐着，很长时间晚上同修几乎都不能睡觉，就是不间断地发正念。同修的意志真的很坚强，白天就是学法。他来我家时就是身穿的一身单衣，我就给他找换洗的衣服，从里到外尽量是比较好一点的，他能穿得舒服合适的一些，有新的也有我用过的。这样他身体在不断的恢复，经历40天他能自理了，要回家了。走的时候天已经有点凉了，东北还有几天就要来暖气了。因为他独居，为了不让他回家找用的东西费劲，我就把他在我家铺的、盖的和穿的衣服都打包，包括电热垫和电热水袋等，还有一部分吃的等，给他送到家。有点不放心，找来他熟悉的邻居同修后，我才离开了他家。走在外边，我感觉天高地阔，我们就是这样查找着自己的不足，用大法不断地洗净着自己，互相帮助，共同提高。回家几天后，他就工作了。同修已走出了磨难，我们又携手走在诸师正法的路上，感恩师尊引领我们走上了无私的道路，修成了为他的生命。感恩师尊的大法用真善忍铸就了我们生命，让我们展现出大法的慈悲与美好。感恩师尊，感恩大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大法为他人着想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5日。下面我把自己修炼的点滴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。一、就拉泥摆的方。前几天我在本地找了一份摆方的工作，摆方就是把压板用的同样厚度的木条摆在一米见方的木框内，然后捆成一捆，商家买时按捆买。我到那里之后就告诉老板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如果用我干活， 我不能少给人家方数，我得给足够的数量，要不我就不干了。老板因急需用人就答应了，因为当时有很多厂家就是靠给客人的数量不足赚钱的。因为我摆条子的方数是足数的，老板和商家协商说，他摆的方数足够，不能和别人的价格一样，得多加点钱。商家量了方数后也同意了。就这样，我的身份公开了，给工友讲真相就更方便了。我对他们说，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，江泽民出于妒忌和中共相互勾结迫害法轮功。他们都认同，入过党团队的人也都三退了。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给一个离我家较远的人讲真相，他很认同大法。他说，听说你摆方是足够数量的，不让摆够数就不干了，我要是拉条子就拉你摆的方。二，他们都看我也看。那是一个夏天，我和同修去讲真相，天气酷热，街上几乎没有人，我们就骑车找人，看到有两三个人在歇着，我就骑车过去了。我边停车边说，在这歇着呢，送你们一本书看看吧，了解了解法轮功真相。一个中年男子说，法轮功的你别给我们，我们不看法轮功的东西，你别说了，快走吧。我听了心里一震，心想，好不容易找到人了，我不能走。我马上调整了一下心态，发出一念，不许邪恶干扰。我心里求师父帮助弟子，我对他说，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，你看现在社会多乱啊，坏人很多，我们不放心孩子，上下学都要家长接送。如果都学法轮功，按照真善忍去做人做事，还会有那么多坏人吗？看看吧，这书里写的都是教人做好人的，如果都做好人，这世界多美好啊。我边说边往外拿真相册子送给其他人，他们都接了。陆续有好几个人被吸引过来了，我挨个给他们，都接过去看起来。我一看，就剩下说不让发资料的那个人了。他看别人都开始看真相册子，表情挺尴尬的。我笑着对他说，送你一本，你也了解了解吧，没坏处。他赶紧接了书说，他们都看，我也看。送完真相资料，我看他们十几个人都捧着看，心里真为他们高兴。三，找出利益心，有求之心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在一家熟食店做临时工。一天，我和同事一起给一个顾客结账，顾客给了100元，我说，找你25元。顾客说，是35元。同事也说是35元。我想是我算错了，就给了35元。顾客走后，我心里算了算，就是该找25元。我对同事说，刚才算错了，是该找25元。同事说，就是多找了10元。我不假思索地说，咱们一人出5元，把这10元补上吧，毕竟是咱们算错了。当时老板没在店里，同事说，没事，不用补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没说啥。到了晚上，我越想越觉得不对，同事是常人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怎么能这样做呢？我还没给同事讲真相，我如果这样做，同事能认同大法吗？我得把这10元钱补上。通过这件事给同事讲真相，我想花10元钱让同事明白真相也值得。第二天清晨，我练静功时，忽然想到我这是利益心，做事是有目的的。第一念不是自己补上，而是和同事平分。这回自己要把这10元补上，是为了给同事讲真相。这不是有目的，有有求之心吗？今后我要时时注意自己的一思一念，修自己。修炼这么多年，我才学会向内找，修自己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